大家好，这里是随声附和，我是小秋。
大家好，我是可可。
这次我们第一期节目来讲一讲最近看的电影和电视剧。正好 Apple 出了一个电视剧，今年奥斯卡提名有两部电影是 Apple 出品的，一部叫《舰艇女孩》，另外一部叫《麦克白》。对，《舰艇女孩》非常好看，我是蛮推荐的。那部电影它是法国的 原版的电影，名字一模一样，也叫《舰艇女孩》，然后改编过来的。故事非常简单，故事简单到一句话就可以说完，就是一家四口，爸爸妈妈、哥哥、妹妹，除了妹妹，其他三位全都是聋哑。然后女孩就说从小跟他们一起长大，她就相当于充当了这个家庭对外的一个窗口、一个窗户、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这样。然后到她18岁，高中要毕业的时候，面对大学，然后面对生活的改变，她有一个选择的时候，然后就如何做抉择、如何成长的故事，然后家庭是如何帮助她，然后当然中间可能会有一些矛盾、会有争执，然后最终肯定是和解的故事嘛。就整个故事其实很温暖。
但是感觉她责任就很重大。
是的，但是里面就讨论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这个责任他是不是一定要去承担。家庭责任是一个事情，但他个人生活、他个人的一个追求是另外一个事情。而且里面设计了一个剧情，就是这个女孩的话，因为她能说，她能听，就编剧给她赋予了音乐方面的一个天赋，就她特别喜欢唱歌，而且唱得特别特别的棒。
但是她家人都听不到。
但她家人完全听不到，她家人完全感受不到她这个天赋给她带来的就是说一些优势啊，然后家人听不到，就无法为她进行骄傲。所以中间就会穿插到这一些不理解，从不理解到理解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一个和解的，整个故事就很温暖。
嗯。
Apple 流媒体给你推荐一个电视剧，名字叫《人生切割术》。
讲什么呢？《
人生切割术》它是这个故事，当时我看了过后，然后想着说这个电视剧是 Apple 出的，我就觉得特别的荒诞和讽刺。它主要是讲说在未来，然后有一个技术。那个技术的话可以让人就是植入某一个芯片或者一个小的装置到你的大脑里，然后你到公司的时候，然后你会把你在现实生活中所有的记忆全部抹除掉，然后你从公司出来过后，你就会恢复到现实的生活的所有的记忆，但是在公司里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全部都会忘掉，你的人生就变成两个了。
这一个是完完全全的工具
工作，对对对对，
工具人，另外一个就是
完完全全
的
自己在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的话你一样要吃饭睡觉、
嗯、
但是在工作的时候你不需要睡觉了，你可能每天还是工作8个小时、
嗯、
但是实际上是就一个人的话他可能就会被劈成两半，就形成完全两个独立的人格，而且这两个人格是相互不认识的，不会有任何的信息的交换，不会有任何的生活中的交集，但是生活中的那个人会拿工作这个人的上班的时候挣的工资。对，
那人生也太单调无聊了吧，我感觉。
但是说从自私的角度，比如说我、
嗯、
我小秋，然后我不喜欢上班，
嗯，
根本就上班坐班啊，然后被领导被公司管理啊，然后服务啊，类似这样的事情不想去做，然后又要挣钱怎么办呢、
嗯、
那我去这样的公司上班啊，我的生活我正常进行，因为工作的时候可能是另外一个人格，另外一个记忆，我完全不知道做什么事情，我不知道，然后我的同事是谁我不知道，我领导是谁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公司是什么，然后我还可以拿工资，然后我相当于我的人格的另外一部分，我的另外一个人格来挣钱养活我这个人格，哎，也挺好的。
但是有两方面问题啊、
嗯、
第一方面是不是有点牵扯到伦理方面的问题，就是你如果一旦切割成两个人、
嗯、
那个只工作的那个人他就不是人了吗？
是的是的，就是他是完全完全被剥削的对象。
对
吧，
虽然他也是另外一个你，但是对他来说非常的不公平。
对，非常不公平。那所以说这个剧里面我现在看了4集啊、
嗯、
这个剧里面有一些剧情我看了就觉得特别的讽刺，就是工作的那一批人格，他们现在有4个人，他们经常就是会有内部的一个激励机制，就是工作中你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一个自我价值的一个实现，然后他们会经常开那种碰头会，就类似于滴滴这样的一些会议，然后他们会掌握工作中的几项核心技能，它里面有9个核心技能，他没有一一讲完啊。那比如说鼓舞，类似于这样很励志很热血的一些词汇，就是作为他们的一个机制，一个核心技能。他们也会有晋升的一个制度，就是说如何往上晋升，然后同事之间经常比如说哎有午餐会啊， 就很公司化。然后我就看着说，哎，这个剧又是 Apple 出的，然后我刚从 Apple 出来，我看着觉得啊，好荒诞啊，好讽刺啊。但这个剧真的是非常有意思，而且它拍摄手法很硬核，就是真正它是一个科幻剧，然后它也没有太多很绚丽的特效，它都是用一些搭建的场景，各的一个氛围非常极简的一个风格，特别是这种极简的风格，我就觉得很符合现在科技公司的一些风格，就是没有任何的装潢，一点都不花俏，很冰冷。
因为你就是个工具人，没必要给你一些温暖。
哇哇，这话说得好过分啊！这个剧我还蛮推荐的，
但是我还挺期待后面的发展，因为我感觉像这种科幻类的片
的
最后的发展可能就是工具人的人格会把你正常生活的人格给你占据掉，
嗯，
然后你整个人就变成一个工具人。
嗯，这边可以小剧透啊，可以的话小剧透一下。
你先剧透嘛，
啊，
我看要不要切掉。
就里面已经有个角色，然后他就已经他的两个人格在发生，就是说重合，在重合的过程中就造成了很多状况，因为不同的两个记忆要融合到一起的时候，然后整个人就会出现，怎么讲，就出现幻觉，然后身处两个不同的场景，就跟同样的人进行对话的时候，就说过去的记忆和现在场景就会进行一个混乱，然后整个人就变得非常的疯狂，然后这个人的话反正结果也不是太好，就将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不知道。我现在看这个剧的时候，我就蛮期待，就是说男主角的两个人格某一天也许可以进行一个对话，他们在聊天的时候他们会聊什么，我觉得蛮好奇的。然后现在这个剧的话他已经挖了一个很大的坑，将来会填成什么样的我也不知道，看起来是一个有一个很大的阴谋就等着男主角去挖掘。
感觉这个跟我看神盾局第四部，就是他们很多人都进到一个框架里面。
是的，
哎，你看过是吗？
是的。而且他进入框架过后的话，就是说他人格就变了，他那个其实变得有点奇怪，那个废词嘛，他在现实生活中他就是一个那个就是宅男，而且性子也不是特别强势，然后就是那种其实很跟
很
多对的很温柔很可爱，然后在里面的话就变成一个暴君了，可以这样讲，
对
对吧？而且心狠手辣，
这就牵扯到你的原生家庭嘛。他现实世界中他爸爸是好像是过世了是吧，反正就是没经常在他身边，然后在那个框架里面为了弥补他的一个遗憾，所以把他爸爸给就是复活，相当于他爸爸一直是存在在他
的
成长过程中 的
嗯，
然后他爸爸就教导他要成为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人，要成为一个领导者，
对
等等，
然后他就变成这样，所以说人生中很多遗憾他就应该存在在那边，你如果竭力去弥补的话，你的人生可能走到一个更糟糕的一个导向。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这个话就说大了。但我觉得《神盾局》最好看的还是那一集，第三季吧，还是第五季？然后费茨的女朋友是谁？叫什么名字？
Gemma。
Gemma， 然后去到另外一个星球去了。
哦、
然后费茨疯狂的找她。哦，那集我觉得我看好感动哦，真的。但是挺可惜的，剧的话后来也是因为，漫威和那个上层之间的斗争，然后这个剧就慢慢离开了漫威的宇宙。你看第一季的时候，当时他还不是会帮那个复仇者联盟做很多后勤的一些工作，包括第一次纽约大战，然后他们做善后的工作，然后那个雷神第二集他们在那个在英国不是大战过后嘛，他们不是也去做善后工作嘛，然后包括那个尼克弗瑞局长也出现客串过，
对，
然后后来就完全没有了，就完全变成神盾局不算独立的故事。说一下这次那个奥斯卡最佳
动画短片，
最佳动画短片嘛，因为这次奥斯卡的话差不多是3月27号在北美就颁布了，提名的话是1月份的时候已经出来了，提名了5部，然后我看了4部，那4部的话差不多是15分钟一部，然后另外一部是网飞的一部叫做《知更鸟罗宾》，是32分钟，
对，那个比较长。
我看了一下反馈，然后我朋友跟我讲说看了过后，他说这个动画片感觉就很迪士尼，故事的很温馨，也很励志。
而且我觉得里边的老鼠爸爸真的很好。
那你看了吗？
看了，他真的很温柔。哎，一般的家庭可能会抱怨，就是 Robin 相当于被领养的一个孩子嘛，那如果这个被领养的孩子一直给家庭造成负担，那可能家里的人就会对他产生厌恶情感，但是这个老鼠爸爸他就一直很喜欢 Robin，
他是相当于老鼠爸爸养了一只鸟，
对，养了一只鸟，然后那个鸟从小就在老鼠爸爸的身边长大，他还很可爱的把自己，他鸟是没有耳朵的嘛，
嗯，
只有老鼠有耳朵，然后他把自己的羽毛揪成两个揪揪，想让自己变得跟老鼠一样，
相当于是没有血亲的收养的家庭。
对，
收养家庭之间就真正诞生了那种很温情很亲情的一些真实的感情，就很契合当下很多议题，就是种族之间的话就不要因为种族的不同而有隔离。
嗯，
其他四部呢？
其他四部拳击芭蕾、
嗯、拳击芭蕾。
对，看这个是因为我之前有看一部小说，它叫金九，就是讲一个拳击手还有一个芭蕾舞者的故事，但是、
嗯、
这个故事吧男生不能看，只能女生看。
为什么？为什么不能有性别的偏见哦？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男士。
哦，有点腐嘛。
对、
哦、跳芭蕾的 男生和打拳击的男生，然后他们之间有真爱了、
嗯、
男生也可以看啊，这个无所谓，
可以看是吧？那你可以看一下。
好呀，
真的是一个很温馨的故事。
嗯，
然后说回到这个动画短片，它是相当于一个美女与野兽的故事。
嗯、啊、真的有点像，
就感觉每个国家都会有这种故事。
嗯，
哎，中国你有没有什么印象？
中国古代故事吗？中国好像都没有，就那种什么大将或者是古代故事啊，比如将军啊、
嗯、
大将啊，然后与女生之间的美女之间的故事还真的好像比较少，更多是书生，书生跟美女的故事可能会多一点、
嗯、
爱情故事。
可能是因为古代
是
就是一个男士，如
果他重文轻武，
有权有钱的话，可以娶很多房姨太太，然后那些姨太太都长得很漂亮、
嗯、
所以他这不是美女与野兽的故事、嗯、他是野兽买美女的故事。有点这种感觉。但是国外他们就是他们俩之间会产生真正的爱情。
嗯，是吧？
更像童话一点
啊。这个短片其实也挺童话的。
嗯，
就中间那些波折大家就想到是这样发生的，就其实蛮狗血的、
嗯、
我说实话，只是它结合了当时的一个历史背景、
嗯、
可能会挺有意思的。而且这个故事、我看完的时候我还挺惊讶的、
嗯、
就说我刚看完，现在刚好乌克兰跟俄罗斯发生一个战争、
哦、
然后我觉得啊，这个也太合适了吧。然后这个动画片可能是去年制作的、
嗯、
然后今年又看到了这个，
相当于预言了一波、嗯、
也不算是预言，因为他这个故事背景的话更多的是苏联在那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个解体、
嗯、
然后他刚好讲的是这个女生最终是反抗了，就是说要潜规则他的一个应该算是老板嘛，反抗他，然后他们俩就到了乡下，好像是到农村乡下进行类似于半隐居式的一个生活，然后就开始全新生活的时候，电视上突然放了苏联解体的一些历史的一些照片，就仿佛就在隐喻说新的生活就是从现在开始了，就是过去的一些糟糕的东西，然后他们把他们全部抛弃掉了，奔向了新的生活、
嗯、
然后这个国家也一样的跟他们一起奔向了新的生活。然后就比较讽刺的就是说现在俄罗斯又开始发起一个战争，但这个战争、是好是坏这个东西我们可能很难去评述，但实际上战争受伤最大的肯定是普通老百姓。
对，
就看着就蛮讽刺的，像故事里的一对男女然后奔向了新的生活，在那个年代，然后在这个年代有新的生活有可能就要从此终止，蛮可惜的。其他的片子呢？
其他片子有一部就是叫兽性的片子，我本来打算打开好好看一下、
嗯、
结果一打开一看到一个人偶的造型是吧、
嗯、是的是的，
然后打着非常奇怪的光，
嗯，
在那边大晚上的遛狗，应该是跟狗狗玩是吧？
是的是的，
我就感觉好恐怖，立马就点了右上角，哦，左上角点叉叉退出了、
嗯、是的，那个片子是定格动画。
哦，
它跟另外四个片子完全不一样，就是把要拍摄的物体然后一格一格的然后进行移动，然后像类似于拍照片的方式拍一个照片、
嗯、
然后把这些不停变化的照片连续的进行一个那个滚动的一个播放，就变成了可以移动的一个动画了，
像是原始的动画模式。
也可以这样讲，但我觉得说就兽性这部动画短片的话，在五部提名影片里我个人认为是最棒的。
为什么？我错过了什么？
他隐喻的东西其实还也不算是隐喻吧，他其实表达也蛮直白的。我第一次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以为这个片子是韩国的，
嗯，
因为里面的人物的话感觉就有点亚裔的感觉，
是。
但其他人出现的时候，特别是有胡子人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哎，好像也不是亚裔，有点像那个欧洲人或者是南美人。然后里面出现的一些道具，像杯子上的一些文字啊，它是拉丁语系嘛。后来我查资料，然后看了说这个片子原来是智利的，它主要是讲在70年代的时候，
嗯，
智利也经历过就说一段时间集权政府的一个统治。
嗯，集权政府指的是？
就是相当于独裁政府，相当于之前的纳粹时期，或者是之前，因为我看这个片子，我感觉像韩国。韩国在70年代的时候也有被集权政府统治的时代，
嗯，
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人说了算，然后下面的话他会对下面的民众采取高压的一个统治的一个手段，会大量发生一些政治迫害的一些事情，像之前的冷战时期的东欧也是这样。所以这个片子里面就是，嗯，你可以看到他刚开始的头上有一个裂痕，他在飞机上的时候有个裂痕，那个时候就是他后来他中弹了，
嗯，
他其实是一个，就故事其实这样的，他是一位女性，他是我们可以看到他里面的，他是当兵出身的，
嗯，
做一个士兵，然后后来的话他的工作就是帮助政府的一些特权的机构对民众进行人身迫害，对民众动刑，逼供也好，动刑也好，然后甚至暗杀也好。后面有剧情交代，就是说他会带着他的狗狗，
嗯，
用狗去帮他执行这些刑罚，然后狗执行刑罚的方式可能是直接就虐待或者生吃，
嗯，
甚至是性侵害。所以你没有看到后面也蛮好的，因为后面会有很多重口味的情节。
因为我刚才看那只狗，我觉得还挺正常
的，还蛮可爱的，
对
吧？而且他跟狗一起玩，然后他会给狗扔树枝，然后狗把树枝捡过来，然后放到他面前就盯着他，然后憨态可掬的样子，
就好像现实生活中就遛狗玩啊之类的。
对，没有错。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他跟他狗一起吃饭，他们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他会把他做好的蛋糕然后分给狗吃，他也一起吃，他们就坐在一张桌子上，就像家人一样。但到后面就是这段剧情就会发生变化，就 我观察到、
嗯，
后面就是他会喂狗吃的，也会喂蛋糕，但是喂蛋糕之前他会喂狗生肉，直接吃生肉
培养它的
是兽性，
所以就点题了，就是这个片子的标题兽性，
可以这样讲，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狗狗某种程度上来说的话算是它人性的一部分，
嗯，
它慢慢的跟狗就疏远了，它把狗丢掉了，它其实培养的不是狗的兽性，是狗把它的人性带走了，它培养的是自己的兽性。然后后期就是它一个人坐在桌子上吃饭，狗不见了，狗去哪里了也没有太多的交代。然后再后期的时候就是可能由于当地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变化，
嗯
嗯，他的工作丢掉了，他就没有说去继续虐待犯人，他去做办公室做处理文职方面有工作，
嗯，
然后这个时候因为集权社会下都是一个人人自危的一个社会，
嗯，
就是人和人都可以，比如说我可以监视你，你可以监视我，我们可以说你发现你身上有任何不对的地方我们都可以进行举报，
嗯，
像当地的检举部门进行举报，说他可能是间谍，他可能是共产党等等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然后他会觉得他做文职工作过后，因为他是已经失去权力了，
嗯，
他会觉得周围的人都在监视他，他会有一种人人自危的感觉。然后这个时候很不巧的是，就是以前他在执行刑罚的时候他会把他的日常工作记录下来，
嗯，
放在床下，就某一天的时候他在床下看到他的那个记录的那个记录本不见了，
被人偷走了，
不知道。某一天要出门的时候，
嗯，
他就直接被特工或者是秘密警察，然后就枪杀了。
感觉
但是他没有死，他没有死，因为你看开头嘛，开头是在飞机上进行一个回忆，对吧？
嗯，
然后他其实没有死，就是那个子弹进入他的大脑，就却没有把他打死。然后后来就是一段非常蒙太奇的画面，就是一个子弹，然后进入大脑过后，然后那个子弹在。就变成一个非常硕大的一个子弹，然后进入了他住的那个房子，
嗯，
就是他跟他狗狗以前住那个房子里面，子弹在里面进行穿梭，房子的布局，然后各个空间物件就发生很大的变化，仿佛在回忆他之前的一个生活。
我感觉从这样串起来有点像他本来是一个人，再后来他利用狗狗来进行对别人的刑罚， 他内心的兽性就会慢慢增长，一直到最后他自己就从人变成了一只野兽，
可以这样去理解。我的理解就是说他的兽性会出来，但是他依然保有以前的人性，就人性和兽性之间就会发生一些挣扎。
嗯，
这个在融合的过程中的话，他对他来讲的话是一种折磨，他会非常非常的痛苦。
嗯，
所以镜头就整个故事最后的画面，他没有死，他出逃了。最后的镜头就是他在飞机上，就是电影开头的一个镜头，在飞机上他回忆他的过去。
嗯，
然后这时候他看着那个飞机的窗外的白云上面，站满了人，各个职业、各个装扮的人都有，
曾经他杀过的。
都在看着他，当然这解读也蛮不错的，有可能是他曾经虐待的人，
嗯，
也有可能他回到了那个之前的那个就是人人自危的一个丛林的一个社会，相互人监督对方的一些行为不检点的地方随时可以举报。所以这四部最佳动画短片提名的话，这五部，
嗯，
我觉得兽性是最有可能是拿奖的。
那我要投那只小鸟。
你是比较喜欢他嘛，对吧？
对，
是的，是温暖的故事，人人都会很喜欢的。昨天刚出了一个刚上线了一部电影叫青春变形记，石之瑜的，然后他是拍那个包宝宝的，他是讲在加拿大华裔的一个故事，就一个女生当她紧张的时候她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可爱的红色的熊猫，然后当她深呼吸过后，然后心情平复下来，她会变成一个正常人。
那有点想看了
啊。是的是的，整个故事非常温暖也很可爱，就关于也是关于成长，然后跟家庭发生分歧然后和解的一个电影，强烈推荐。
你前面提到的两部影片都是跟家庭和解的。
其实我觉得是，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我的想法不一定对啊，
嗯，
就我觉得几乎市面上所有的电影，然后市面上所有的小说故事虚构故事啊，几乎都是跟和解有关，不管是跟家庭和解也好，跟自己和解也好，
嗯，
跟工作和解也好，跟过去和解也好，所有的故事都是要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个撕裂，裂开过后慢慢被和解的过程。
好，我们四部影片谈完了是吧？
是的呢。然后最后讲一下，就是这次那个奥斯卡最佳影片你看了几部？好的好的，这个话题我们就不讲了，以上的切掉。OK， 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下，随声附和是一款介绍泛文化资讯、表达个人生活哲学的语音节目，不张扬、不激进、不站队，舒缓而平实的用自己的方式感受生活的美，欢迎大家订阅。今天就先这样了，再见。